中国最高检察院检察长曹建明星期天在人大年度会议上做工作报告的时候说，检察机关去年加强了反腐败国际司法合作，进一步完善了境内外追赃追逃机制，共追缴赃款赃物 77.9 亿元人民币，并抓获在逃职务犯罪嫌疑人1631人。根据最高检察院提供的数据，被抓获的潜逃人数比前一年大增 27%。中国报刊星期一以我国去年抓获1631名外逃贪官为标题，广泛报道了最高检察院提供的数据，并引起民众的热烈讨论。不少网民说，被抓获的贪官只占外逃官员总数的一小部分，而大部分被非法转移到境外的财产没有被追回。中国官方迄今没有公布外逃贪官的总体数据。去年七月，共产党机关报《人民日报》海外版引用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中央纪委的报告说，已有4000多名贪官逃到海外，卷走资金超过500亿美元。但是几天后，《人民日报》发表致歉声明，称数据来源表述有误，并收回了这篇报道。江苏省南京市东南大学法学院教授张赞宁说，由于受到中国反贪机制的限制，目前检察机关抓获的贪官和外逃贪官只占实际贪官和外逃贪官的很小一部分。
一般来说，检察院这个公安局是不可以直接对贪官进行侦查的，只有通过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这个认定他有犯罪以后，再交付给这个司法部门来处理。这样就有一个很大的问题，一个就是关系的问题，一个就是有的时候往往被抓的贪官都是某些在位的贪官的对立面，所以这个不可能有真正的反贪产生。
1990年代中期，时任中国最高检察院所属反贪总局第一任局长的罗辑也对美国之音说，外逃贪官中只有少部分被抓回。
境外追逃，这个工作是比较难做的，不管从付出的代价、付出的人力上，以及它的难度上，它都是这个有一定难度的。这个能够真正引渡或者追逃回来的这个腐败的国家工作人员，这肯定占外逃国家工作人员的是一个小数，也就是说，逃出去的多，真正能够追回来的少，这是毫无疑问的。
罗辑当年在领导反贪工作时，经常与海外执法机关联系与合作。他说，去年检察机关抓获的贪官比上一年大幅度增加，说明在反腐败国际合作方面，中国取得了进展，这一点值得肯定。同时也反映了国际社会在对付中国官员贪腐方面凝聚了更多的共识。
涉及反贪这一块，这是各国政府面临的一个共同的课题。它对经济的危害是相当大的。中国官员的腐败，它会导致了一些境外在中国的投资公司同样给他们带来危害。
去年七月，厦门远华特大走私案主要嫌疑人赖昌星在逃亡12年后被加拿大政府遣返中国。同样在去年七月，在中美联合反腐败工作组第6次会议上，美国国务院和商务部官员表示，美国致力于与中国在加强反腐斗争中的合作，包括不提供庇护所、资产追回和法律互助，双方的合作取得了良好进展。不过，东南大学教授张赞宁说，国际反腐合作仍然局限于中方向外国政府提出要追查的外逃案件，而这只占外逃案件总量的一小部分。正在北京开会的全国人大代表星期一一整天分组分团审议最高检察院和最高法院的工作报告。在以往多届的人大会议上，许多人大代表对两高院的工作表达过不满。在表决通过两高院的工作报告时，投反对票或弃权票的人数往往高达20%，有时甚至超过30%，是人大会议表决通过的各项议案中反对票最多的项目。也有人为检察院和法院的工作打抱不平，以实名登记微博账号的中国检察出版社副社长赵志刚说，对于社会治安的担心，对于腐败打击的不利，很多代表把责任加在最高检察院和最高法院头上，这是不公平的。他说，这个社会病了，被迫吃药的却是几个部门。美国之音记者李宝 香港报道。
一般来说，检察院这个公安局是不可以直接对专官进行侦查的，只有通过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这个认定他有犯罪以后，再交付给这个司法部门来处理。这样就有一个很大的问题，一个就是关系的问题，一个就是有的时候往往被抓的专官都是某些在位的贪官的对立面，所以这个不可能有真正的反贪产生。
境外追逃，这个工作是比较难做的，不管从付出的代价、付出的人力上，以及它的难度上，它都是这个有一定难度的。这个能够真正引渡或者追逃回来的这个腐败的国家工作人员，这肯定占外逃国家工作人员的是一个小数。也就是说，逃出去的多，真正能够追回来的少，这是毫无疑问的。涉及反贪这一块，这是各国政府面临的一个共同的课题。它对经济的危害是相当大的。中国官员的腐败，它会导致了一些境外在中国的投资公司同样给他们带来危害。